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凌云将与您分享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这一系列的信息。这一系列的信息是来自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所传讲的信息。在这几章的经文中，我们的主在即将离世之前，他语重心长地将一些至关重要的信息教导门徒。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来聆听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在约翰福音14章第一到第六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那一天晚上，当我们的主与他的门徒吃最后一次逾越节的筵席，在犹大离开最后晚餐后，耶稣预言自己将被卖被杀，整个门徒中间弥漫着一种忧愁的气氛。主将要离开，接下来什么事会发生呢？他会去哪里？主走了，我们怎么办呢？在这个时候，他们极其烦乱苦恼。我们许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过跟使徒一样的经历，环境使我们的心变得担忧、害怕、苦恼、混乱、激动。我们的主知道他的门徒恐惧即将来到的事，他们害怕被杀，害怕犹太人把他们和耶稣一同处决。他们知道耶路撒冷城里反对他们的势力正在凝聚，他们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因此他们与耶稣聚在这里时内心恐惧忧伤。除了生命有危险以外，他们还对耶稣所说要离开他们的话感到更加忧愁。主若不与他们同在，即使他们能活下来，也是难以忍受的。主已经成为他们整个生命的中心与依靠，所以 主在这时对他们说，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让我们突然看到前所未见的亮光。不要这两个字表示门徒们其实对他们的问题拥有面对与处理的能力，他们的手中拥有从心灵忧伤中释放自己的钥匙，他们能让自己忧愁，也能不让自己忧愁。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为生为死而担忧害怕的时候，的确有方法能使我们从这种心灵困境中得到释放。主耶稣接着给了门徒一个答案，解救困扰的心在于下面这句话，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要相信神仍掌管一切，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的智慧无穷无尽，他无所不能，对我们又有无限的慈爱。我们同时当信主耶稣，因为他就是我们能支取到神的智慧能力与供应的唯一途径。这就是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的关键所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常常受到环境的困扰吗？我们能够选择心里不要忧愁吗？主去预备地方的目的，就是将来要接我们过去与他同住。不管他在哪里，我们也可以与他同在。与主同在是何等宝贵的应许，特别是在离别前愁云惨雾围绕的时刻。主的话给门徒一个莫大的安慰，虽然主会暂时离开，但是他应许必要再来接他们到他那里。当一个小孩初次被父母送到幼儿园时，最担心的是父母离开了他们的视线，此时他们心中会生出别离的焦虑。父母总是一再肯定的允诺，安慰他们心中的焦虑，告诉孩子分别只是暂时的，父母一定会回来。当小孩心里相信父母的话，就会安心，可以忍受离别的焦虑。主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去哪里，主说天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他是要回到天父家中为他们预备地方。主安慰他们，并给他们一个好的无比的应许，他说在我父的家里。在人生当中，我们都有忧愁的时候，但千万不要忘记，有一条路是回家的路，在路的那边，家的主人正在等你。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许多人谈论将来的事，天堂地狱都是用猜的，但是我们有一位主，他知道这些地方，他知道什么叫天堂，什么叫做父家中的住处。接着耶稣说他离开我们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预备表示是要花功夫，是有讲究的， 不是随便的，而是刻意要认真完成的一件大事。我们听到耶稣的这句话，心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天父的家在哪里？天父的家就是天父所在的地方，就是天上。这就是主耶稣升天后要去的地方，并且也是他将来要接我们去的地方。主应许我们将来必会回到天父的家中，与主永远同在。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最大的盼望。不管我们在人生中遭遇何种考验，我们总有一个希望，当我们回家的那一天，那时一切的痛苦将要过去，一切的辛劳将要得到回报。对于悖逆神的人，那是一个报应的日子；对于信靠主的人，那却是一个得奖赏的日子。拥有这种盼望的人，我们便能满有信心与勇气，积极乐观地在世度日，拥抱每一天。李洪恩弟兄在他的文章《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中这样分享：我记得多年前，在我爸爸去世前的那天，我一直陪伴在他的身旁，读圣经给他听，也和他一起祷告。有一段的经文是我一直重复的念给爸爸听的，那就是约翰福音14章1至6节。主耶稣说，在他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他为我们预备了地方。这时我想起已安息主怀的外公，相信爸爸在天堂那里将会与外公相遇，他们一定很喜乐。感谢神，让我们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安慰。多年前，当凌云在菲律宾牧会时，接到母亲因脑溢血突然离世的消息，当时真是痛不欲生。为了抚养我们11个孩子长大，他为我们流泪也流血的度过了54个春秋岁月。我们还来不及报恩孝敬他，他就这样猝然离世。如此重大打击，叫我们情何以堪。在经历锥心之痛的同时，我们在母亲的墓碑上共同表达了我们儿女们的心声。亲爱的妈妈，我们深深地想念你，我们期待与您再相会。是的，这就是我们在最悲痛最心碎的日子里唯一的真正的慰藉，只有那在永恒天家的相会与团聚，才能使我们在这生离死别的短暂人生中获得信心与力量，继续走下去。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此刻正在经历人生中最悲痛的打击呢？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生离死别的伤痛，我们都必须面对这个令人心碎的事实。但如果你所爱的人与你一样，已经接受了基督耶稣的救恩，他的一切罪过都得着神的赦免，他也成为了神的儿女，那么这生离死别的悲伤就只是暂时的，因为有朝一日你们将在那好得无比的天家永远欢聚，不再分离。但倘若你和你所爱的人都还未接受耶稣的救恩，你们就无法有再相会永相聚的机会了。 因此希望你赶紧地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恳求他赦免你一生一切的罪，使你成为神的儿女。与此同时，也希望你能借着祷告的力量来带领你所爱的家人亲友一个个的归向真神，接受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得着永恒的生命。我非常喜爱一首诗歌《因他活着》，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宇宙光的荣耀所唱的这首《因他活着》。
神子儿子，他名叫耶稣，他爱世人，一生行者有舍生命，是我最大舍，但那空分却能证明再惧怕，我深知他，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何等甘甜，靠耶稣基督活着，我有一天会读生命和人生苦难一一共和，借助耶稣战胜了死亡，我将看到他荣耀光，见他活着，因他活着。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谈过犹不及这本书，作者呢是亨利·克劳德博士跟约翰·汤森德博士。在上回我们谈到的是难以相处的同事，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了。在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们必须要记得能力律，也就是你只有能力改变自己，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你必须要看到问题是在你自己，不在对方。把别人当成你必须要处理的问题，是把控制你跟你利益的权利拱手让人，因为你是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的，你才会失去了控制。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怎么样子跟那位问题人物互动来往，因为是你深陷痛苦当中， 就只有你有能力去化解。很多人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别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对那个人的反应。他们不容许那个人对他们产生影响。这种观念上的突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这才是真正自我控制的开始。问题五，严苛的态度，和或者是替太吹毛求疵的人工作，往往是会引起压力的。人们若不是试着要赢得那位挑剔者的心，那根本是不可能成功的，就是让对方成功的激怒自己。有些人还把那些苛刻的批评全放在心里，给自己压力。这些反应都是没有办法把自己与爱批评者分开，以及不能够把持自己界限的表现。不要在意那些批评你的人，把自己和他们分开来，不要把他们的意见积存在心中，要对自己有更明确的评估，在心中与他们的意见积极的对抗。你可以与那太严厉批评你的人依照圣经的模式，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头有说的，面对面的处理这个问题。首先告诉他你对他的态度的想法，而他那种态度又如何的影响到你。他要是够聪明的话，自然会虚心的接受。如果他听不进去，而他的态度也影响了别人，你就可以两人或多人一块儿去找他谈。如果他还是不答应改变，你可以告诉他，你再也不想和他谈话了，除非他能够改变他的态度。或者是你可以遵守公司的陈情政策，向公司抱怨跟申诉。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够控制它，可是你可以选择限制自己跟它在一起的机会，不管是在身体上或者是情感上，都尽量的跟它保持距离。这就是自我控制，避免想要得到这种人的认同，那是行不通的。你只会觉得自己被对方控制住了，避免跟对方争执或者是讨论，你是绝对讲不赢对方的。记得箴言里头说的话，箴言第九章七到八节是这么说的，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假如你让他们亲近你，以为你可以改变他们，你呀是在自找麻烦。跟他们保持距离，谨守你的界限，以免陷入他们的圈套。问题六，与权势的冲突。假如你有困难和你的上司相处，你或许患有感情转移的问题，你将过去所谓了结的感情转移到现在来。转移作用常常会发生在你与上司之间，其原因是他们是掌事当权的人，上司属下的关系引发你过往的权威冲动，使得你产生不适合当前关系的强烈反应。 比如当你的上司告诉你他希望你在哪些事上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你马上就会有被贬谪的感觉。你想，他从来不认为我做的事情是对的，我要做给他看看。你的上司或许只是随口说说罢了，却引起你很激烈的反应。事实上，你的反应很可能是源于你以前与某些权威人士的关系，比如说你跟你的父母，或者是跟你的老师，他们曾经伤害过你，而至今仍然没有解开那些情节刺激了你。转移的关系一开始以后，你可能会回复你以前对付父母的旧有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因为你在工作岗位上顿时就变成了一个小孩子了。要有界限，就必须为你的转移作用负起责任。假如你觉得你对某个人有太强烈的反应，就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那种感觉是否是似曾相识呢？是否让你想起过去的某一个人？你的母亲或是父亲曾经那样对待过你吗？你的父母亲跟这个人有同样的性格吗？你必须要解开这些情结，唯有面对你内心的感觉，你才有办法看清楚别人真实的面目，不会被你的过去监禁捆绑，或者是用自己扭曲的眼光去待人处事。当你能够看清楚别人的庐山真面目，不加诸自己的感情的转移作用，你就知道如何跟他们相处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今天很多的例子当中，你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影子。盼望我们一起在主的爱里头来学习与人相处，设立界限，过好神要我们过的每一天。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在风急浪高倾覆之地，我心仍淡淡仰望着你，因你的慈爱像绳索，长过我片刻不离。在干旱疲乏绝望之地，我心仍淡淡寻求着你，因你的怜悯。
亲爱的朋友，听过了宋夏婷带给我们的单单依靠你，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你是我的甘泉，经过这水与火的试炼，让我心淡淡来依靠你。风暴中你是我的港湾，干旱中你是我的甘泉，经过这水与火的试炼，让我心淡淡